安全停看厅，我是雅玲。来，今天我们要欢迎，这是刑事局的侦查员张佩瑜。嗨，早安。
嗨，早安，雅玲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哎，佩瑜今天来也是要跟大家做防诈骗提醒，不过在这之前我有件事情请教一下佩瑜哈。因为有一位听友，他就私讯给我一个妈妈，
对，
他说他的女儿是女儿，然后可能在网络上也许交友什么样，反正就认识一个人，
对，
然后呢，对方后来竟然叫他要去投资，他女儿说，那我又没钱，应该是还蛮年轻的孩子嘛，
对，
那没钱嘛，哎呀。对方这时候翻脸了，你不拿钱出来我就对你怎样怎样齁。而且那个他有把他那个恐吓的那个言语真的截图给我齁。
对。
哇，我想这年轻的孩子可能会吓坏了。而且他上面还讲，就我也知道你家住哪里齁。哇，所以我就是很好奇啊，因为我们以前讲什么投资诈骗，他通常不会这样恐吓你不是吗？
欸，大部分是不会，因为像我们如果有经济能力的话，他就是会引诱你做一个就是投入资金的动作，但不会说到这种威胁。但如果像这种案例的话，通常是就是他们在交友的时候，在无意间，就例如说送礼啊，或是言谈之间，然后透露一些工作地啊，或是自己的住址，
甚至自己住在哪里，
对，或是家庭成员啊的一些生活细节，所以这些其实就是很容易掌握在对方的手上。那甚至我们有些案例其实是有传一些私密的照片，所以就是变成有一点把柄在对方的手上。
哦，当然我们讲这个可能有很多种情况，
对，有很多种情况，
重点在于要提醒，如果网络交友，因为他可能是觉得我很倒霉嘛，
对，
只不过就是网络交友，到最后怎么？而且我看那个简直就是那个恶霸哦，就说你如果不把钱，那我们想说，那年轻的孩子没有钱，你还叫他要拿出来投资？
对对对。
那后来他们就是当然有去报警，报警这是一定要的。但是就我们要跟大家提醒，因为特别年轻的孩子网络交友，
就无法辨识，
对，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是谁。还有是不是现在这种世代就是很容易，可能我们认识没多久就把我的身家故事都告诉你了，
就是蛮容易的。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最近的那些资讯都告诉我们投资要尽早，所以就是他们在接受这资讯的时候会很容易能接受，对方能传递这个消息给他。
但是以往我们都会以为说他这个假投资或者诈骗，他以这样名义都是针对比较你知道事业有成或好歹成年嘛有年纪的嘛，对不对？
案件中也不乏就是其实大学生也是，就是甚至拿自己打工费，就算没有多少钱，但是对他而言可能10万20万，对学生而言也是蛮大一笔钱。
哇塞，好哦，那真的要好好注意一下。那明明他可能觉得我只是单纯网络交友，然后对最后搞成这样子哈，也蛮害怕的。好，那今天佩瑜来哦，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提醒这个长辈们，这样的一个诈骗模式，今天要讲这种是特别年龄层是比较偏高一点嘛？
对，主要是就是假检警的部分，为什么年龄层偏高？是因为他们主要是透过市话，拨打市话。那如果你在白天在家里面能接到市话的，通常都是高龄者，
高龄者，我家庭主妇也有可能啊，
对，
会不会
也有可能，但是。通常是高龄者居多，而且独居的话他没有人可以求援的情况下，就很容易成为他们的目标。
这种就是说又是假冒公务人员来骗他，是不是？
对，也许他的起手式不是公务人员，可能是中华电信啊，或是监理站，或是其他各行各业的人，就都有可能，
他有他切入的点就对了。
对对对，因为他们可能说中华电信，那可能说哪一家业者跟你说因为你的个资被冒用，然后你涉及了什么案件，那通常长者比较没办法做直接求证的时候，他们就会直接相信对方的说辞。
那你今天要讲的案例是什么样的情况？
他主要是就是有一位69岁的妇女哦，就是她在家中有接到监理站人的来电，他就很温馨提醒他说，你有很多罚单什么没有缴哦，所以你这边要被强制执行。他听到强制执行很严重，然后所以他就很紧张，
但是他也没想他到底有没有罚单，
对，他没有想，
是不是？
就是他真的完全就是相信对方。那对方的说辞是说，那我会再帮你转接给警察，那警察会再联系你。然后警察打电话过来的时候说的更严重了，他就说 因为你这些罚单没有缴，然后后续你的身份又遭冒用，然后你就被诈欺集团拿去诈骗，所以你现在是诈欺的共犯。
他变成先是假的监理站人员，
对，
然后又假的员警打电话给他，
对，
然后其实这也是一种恐吓啊，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他其实一连串都是利用被害人的惧怕，
嗯，
然后后来就是警察讲完之后呢，后续又有一个主任检察官打电话给他，
哦，
然后他就跟他说，哎，你现在不要担心，你现在只要配合我们一起做一个钓鱼的侦查，你就可以洗白。哎，但是钓鱼的侦查的话，嗯，你需要
那我要怎么样才能
对对对
洗白呢？
就那个主任检察官就跟他说，你要先提供我们大概50万的钱，
嗯，
然后去做钓鱼之用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哈，可是这位妇人就说他平常没有储蓄的习惯，
哦，
所以他没有现金在手上，他就说那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他就开始问他咯，欸，你有没有房子，你有没有车子，
哎呦
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那个妇人就说
这也是，
啊，可是我有保单
哦，终于让他找到有一个有价值的，
对，
是不是？
有一个有价值的东西，然后最后他就请他就透过那个保单，哦，因为其实现在保单在网络上直接也是非常容易，就透过网络银行
就可以去解除，然后把它变成变现账，是不是？
他不是叫他解除，他是拿他的保单他有一定的价值去借款，
用这种方式啊，
对对对，然后后来他就是借款，okay. 然后真的50万下来了之后呢，他就是依照指示，然后就把他的银行的网络银行的账户啊密码
都
交付给这个检察官。
哇，然后最后他是到什么程度才发现被骗？
他最后呢其实是自己又再去查看那个户头的时候，发现里面的钱不但是没了，然后连他那个银行下面所属的信用卡还被借款预借9万块，
他自己的信用卡已经被预借9万块了。
对，所以就是他把他的账户给他之后，然后诈骗集团又做了一连串，就是把就是他的原本的50万先洗了出去之后，
对，
九万又再借，然后也洗了出去，所以当他报案的时候，就是对方也不知道洗过多少手了。
意思就是他本来，我刚本来听这个案例也想说，哇，原来没有钱也蛮幸运的。诈骗集团说你有没有钱，我没有，本来以为就不会被骗了哇，他们还是真的会想办法挖。欸，
对，就是不管是你现在现有的股票啦，还是说你的保单，都是因为是有价值的证券，他们就是会请，就还是可以游说被害人去做直接的动作。
哎呦，真的要特别注意。你看哦，刚刚佩瑜讲他们的起手是切入点，他是先冒充监理站的人，
对，
然后再冒充再请那个假的员警，然后又假的主任检察官都打来，所以就是让他觉得害怕，
对，
所以他就是什么都配合，哦，
对，
哇，但是后来发现他这个财损，以一个没有钱的人来讲，这个算蛮多的呢，哦，
对，就是以他就是
他有价值的一些财物全部都被人家用了，
对对对，
盗用了哦，真的要非常小心。当然我们会觉得说啊，这好像也是历史悠久的一种诈骗方式呢，齁，
对，可能就是大家回去的时候啊，多跟长者去聊天，就是有时候他们会有个说辞叫做说，因为你涉及了案件，所以侦查不公开，
绝对不能跟家人说，
对
不对？
对对
对，
所以侦查不公开不是这样子来做的啊，侦查不公开是对，就是可能在侦办的过程中，然后你可能会因为你透露的一些细节，然后造成其他共犯然后逃亡之余之类的，才这样子。所以你为什么不透露跟家人去讨论这个话题？就是
对
对，
下次如果有谁打电话然后跟你说，哦，你有什么事情，然后千万别跟家人说你就是遇到诈骗集团了啦。
对，他的起手是就是，哦，就是要
对啊，
要你
没有什么事情不能跟家人，好歹我要了解一下问一下哈。
我们
所以
之前外勤队啊有遇到一个案例，就是他那个甚至对方是用 LINE 然后控制他在三餐还要跟他报定点，就一个长者，
哇，好狠哦。
对，非常狠，就是其实就是已经是远端遥控了，然后最后那些财损也大概破千万，
这么多啊，
假监警一般都破千万，
然后真的那位长辈真的都不敢跟家人说，
真的就是心生畏惧之下，然后后来也生病，就是忧郁症。
所以我们要记住那个关键词哦，不管是谁然后打电话，哦，跟你什么样的原因，就跟你说这个事情牵涉到侦查不公开，哦，
对，
不要跟你的家人或你认识的人说， 你很肯定就是遇到诈骗集团，把这样的讯息分享给阿公阿嬷，阿伯阿姆厝边隔壁，大哥大姐通通都讲一遍。好，希望大家真的不要被这种假冒公务人员，或者是你看他也可能是不同的单位嘛，
对，他可能不同的单位跟你说因为我们单位掌握你的个资，然后个资外泄被人家使用啊，或是说 你身份证被人家用了，然后盗用来做了什么事情，就是一样是做犯法，然后那检察官就来联络你了。
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那应该就先调查清楚啊，怎么可能说叫你要把钱拿出来协助调查。
对， 對这个案例就是说请他把钱拿出来协助调查，你就可以就是证明自己的清白。
反正这里面真的很多，这个就是你听到那个关键词就知道是被诈骗，但是我们可以理解有时候就是长辈们他如果一慌齁，然后我觉得他们用那个手法真的让人心生畏惧哦。
对，
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的把这样的讯息跟家里的长辈去分享哈。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佩瑜的提醒，谢谢，
谢谢雅玲。